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。第十三集，他松开他，来到帐篷里面摆弄几根熏香，空气里已经弥漫着熏香的气味，要是再浓一点，安娜就要窒息了。坐吧，他说。他抓起一盒火柴，可当他看到安娜皱着鼻子准备坐下时，便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你不喜欢熏香？安娜摇摇头。
我也不喜欢。
他冲他一笑，把火柴扔到一边。帐篷很小，斯雷特的长腿一个大步就跨了过来，一屁股坐在自己那张矮凳上。桌子依然隔在他俩之间，可他突然觉得彼此离得好近，尤其是当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看的时候，没有水晶球，也没有塔罗牌，桌子上的布块很漂亮，铺得错落有致，让下层的色彩也能完整地露出来。安娜伸出手，指尖捋着一块深青绿色布条的流苏边缘，感觉像是丝缎，非常的滑。
好吧，
他终于开口了。他抬起头，发现他正看着自己，方才意识到他一直在等着。吉玛说的对，他长得不错，不过安娜觉得不应该用可爱来形容。他的脸上有太多尖锐的棱角，目光也太过炽烈，光线昏暗，很难分辨出他的眼睛是深蓝色还是灰色，不过里面似乎蕴含着暴风骤雨。好吧，他也学他。
你没有。
他刚一开口又停住了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，但他耐心地等他说下去。
我还以为会有个水晶球什么的。
我有一个。
他承认了，身子轻轻地往后活动了一下肩膀，仿佛在舒缓肌肉的压力。这个动作让安娜意识到自己也驼着背，也很紧张，她感觉到脖子周围的肌肉很紧，于是皱了皱眉头，努力把身子坐得更直一点。
是吗？
他问。他扬起半边眉头，迅速扫视了一圈，然后重新看着他。帐篷里没有能藏下一个水晶球的地方。
我用它来当镇纸。
他主动说。
有塔罗牌吗？
安娜扬起嘴角微微一笑。
在我的篷车里垫桌脚呢，那张桌子老是不稳。
他哈哈大笑，笑声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显得有点刺耳。
我开始觉得你像个骗子了。
安娜开起了玩笑。
可事实是。
斯雷特把身子往前探了探，脸上幽默的表情似乎瞬间消失了。
我不是骗子。
什么？
安娜微微朝后缩了回去，重新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。
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我真的能预知未来，安娜。
斯雷特叫了他的名字，他告诉过他，不过不认为他能记得。
我能预知未来，而且有的时候我还能看见幻景，产生幻觉。
他似乎想用这个来镇住他，仿佛他的信任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安娜突然感到了一阵不自在，做了个鬼脸。
好吧。
她终于应道。
你不相信我。
她坐直身子，有意想跟他靠近一点，然而安娜却往后倚了一些。她脸上失望的表情，并不是因为她不相信自己，而是对她感到失望，令她坐立不安。她很想扭扭身子，仿佛自己是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，明知故犯被抓了个正着，羞愧。他惊讶地意识到自己此刻的心情，他为让他失望而感到羞愧。怪了，
可这不过是读懂别人，不是吗？
他问。
他们不是这么说的吗？说那些自称能预知未来的人只是精通肢体语言，擅长解读别人的表情，再问两个探究性的问题。
大多数时候的确如此。
斯雷特连忙表示赞同，他的话只说了一半，于是安娜发现自己不得不帮他说完。
但你不是。
我不是。
他一本正经，不是在开玩笑，也没有因为提起如此不同寻常的事而感到尴尬。安娜不知道该如何理解了。
好吧，那是什么原理呢？
他问。他耸耸肩膀。
那些幻觉其实我也不太确定，我并非总能控制他们，要是有什么东西是我注定要看到的，那么我就会被他控制住。
就像昨天。
安娜轻声说，她记得她好像突然一动不动，然后好像被什么东西控制住了，从她喉咙里发出来的那个声音，她不禁打了个冷战。
就像昨天。
她喃喃地说，他伸出胳膊，仿佛想要握着他的手，然后明显又改了主意，只放在了桌子上。
我吓到你了。
他说。是的，他把他吓坏了，而他依然无法确信昨天的事会不会是他在玩什么把戏。他偷偷朝帐篷的角落里瞥了几眼，搜寻有没有藏匿的摄像头。他看过电视节目里有人拿毫无防备的人搞恶作剧耍他们一把，他痛恨这种点子，他不明白羞辱别人有什么意思。斯雷特迅速向身后扫了一眼，然后回头看着他，困惑地皱起眉头来，仿佛不明白他在看什么，不过他似乎决定不去理会。
昨天，
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，
昨天我看见了一些事。
他止住了。安娜等待着，然后继续等待着。斯雷特仿佛僵在那儿，他屏住了呼吸，希望他不会再来一次小小的状况，要是再有这回他就准备跑了。几秒钟之后，他微微摇了摇头。
我看见关于我自己未来的一些事。
他有点难为情地冲他笑了笑。
你只是碰巧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了错误的地方。
安娜皱起眉头。
你说是关于我哥哥的，是一个隐喻。
不是，那是你说的。
他反驳他。
我只是让你这么认为而已。
你经常这么做吗？
安娜感觉自己很笨，急切地问道。斯雷特一言不发，而没有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。
所以你是个骗子。
不是。
他窘迫地大喊。
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准确地为自己解释，不是吗？
安娜刚想说她现在就在为自己辩解，她又插了一句，这句话关乎那件重要的事，立刻便让她转移了注意力。
我的确去探寻你哥哥的未来了，
他温柔地说。后来。
什么？
斯雷特把手伸到桌子下面，从衣袋里掏出来一个东西，等他放到桌子上，安娜看出那是一个很大的扇贝壳。
来，他说，看看。
安娜小心翼翼地拾起那个贝壳，从外表看它很正常，尽管有些残渣落在她的手指上，黑乎乎的，像是燃烧过后留下的灰烬，可是里面有些刻痕，还有裂纹，他看出来有几个字，因为光线太暗，加上周围都是裂纹，不太容易分辨，上面还沾满了奇怪的红色的东西。
那是？
是血。
斯雷特证实了他的猜测。
是我的。
见他惊恐地看了自己一眼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，安娜不确定这终究是好事还是坏事，不过血迹只在内侧，他也不打算去碰他。
我看不清楚写的是什么。
他不好意思地对他说。斯雷特心里突然一阵不高兴，仿佛他不知怎么的不经意间侮辱了他似的，但他还是从他手里把贝壳拿过来，倾斜到合适的角度，正好让光照上去，字迹清晰了些，刻痕比裂纹要稍微深一点。
安娜，
他轻轻地念。
哥哥。
他抬起头，疑惑地看着斯雷特。
我刻了这几个字，问了这些问题。
他说。
问谁？
他耸耸肩， 无助地表示歉意。
我也不知道，问命运之神吧，要是你相信的话，问神灵，或者是时间，或者是鬼魂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，只知道有时候他们会回答。
答案是？
在裂纹里。
斯雷特告诉他，安娜不太满意他的回答，做了个鬼脸，他知道，他不知道该如何解读。
好吧，裂纹说的是什么？
斯雷特微微一笑，仿佛赢了什么似的。安娜意识到自己已经快要相信他了，她确定自己并不信他，但是听他说说也无妨。他微微转了一下贝壳，让自己能看见他的内侧，接着便用指尖拂过最大的那道裂纹，他的纹路在两个字中间横切了一道，然后又向右边延伸开去。
要是让你说，你觉得那像什么？
他问他。安娜耸耸肩，像一条线切进另一条线，不过他心里想，
镰刀。
他问道，
就像万圣节的时候人们会拿的那种。
是的，就是那个。
他说，
镰刀。
他意味深长地顿了顿，
死亡的象征啊。
死亡的象征？
安娜说，
那不是骷髅头吗？
他的声音依然轻快，带着询问的语气，这简直是个奇迹，因为他的内心似乎突然被掏空了。斯雷特的话就像钟楼里的钟声，响彻他的全身。
是死神，千真万确。
斯雷特向他解释，
是乔装打扮想要带走你灵魂的那个家伙。
不，
安娜坚决反对，她感觉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她想走出帐篷，可是不确定两条腿会不会听使唤。
不对，那不是康纳的未来，你错了。